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攸关习近平疫情叙事，中共操纵新冠死亡数据；二，国家最终选择实事求是，胡锡进微博泄露天机。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攸关习近平疫情叙事，中共操纵新冠死亡数据。数亿人口同时发烧，中国爆发全世界传播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新冠疫情。海外媒体呢，有大量关于老人死亡、医疗和殡葬系统陷入崩溃状态的报道。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引述中国卫生官员的话说，未来3个月，中国将有8亿人感染，至少50万人死亡。但是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每日新增病例只有数千，死亡人数不过个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呢，就官方公布的死亡病例与公众感觉认知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呢，明确了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就是说只有因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的死亡才能归类为新冠死亡，其他与疫情相关的疾病和基础病导致的这个死亡呢，忽略不计。那么中国统计标准背后有何深意？北京今后还能不能动辄讥讽嘲笑美国的100多万死亡？操纵新冠死亡这个数据呢，对习近平的疫情叙事又是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纪先生你好。
许波你好，恒清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硕明兄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目前的这个疫情呢，堪称全球传播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症状也最明显，据说呢有几亿人同时发烧。我来首先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去年的这个时候香港也爆发了大规模奥密克戎这个疫情，那么您可以对比一下香港，谈谈您对内地目前疫情的观察都有哪些看点？
中国全部开放以后啊，连确切的数字都没有了。今天看到网上有一条消息啊，是一位北京的女儿电话告知母亲，他们一家三口都阳了，结果母亲大惊，看新闻啊，北京只有3例，怎么全在你家了？那个看完以后真叫人哭笑不得。香港呢也是经历了3年的疫情，那么今天这个仍然是一天新增15000左右，今天好像又到2万了，但是香港仍然是防范有序。我举个例子，香港如果市民感染了，你电话告诉政府，政府当天就会有医生和你视频诊治，如果症状不严重呢，他会告诉你你居家隔离，第二天你就会收到政府寄出的进口特效药。那么所以曾经被内地指责为躺平的香港，整个管理措施到位，整座城市现在没有恐慌，那个政府呢也没有因为内地全部放开而开放，口罩还是在要实施，那个真卡的记录也有效。这个政府呢不断推市民打针，因为事实证明这个疫苗有助改善重症。那么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即使香港去年疫情再起，内地要求香港封城遭林郑拒绝，林郑因此而丢官不被连任，但是香港并没有躺平。那你对比内地呢，我看到整个防疫就是走极端，要么就是清零，管头管脚管死你，要么就是躺平，什么都放任，这对百姓呢造成了极大的灾害，盲目放开造成的恶果 让老百姓看到这三年来的防疫，真正到要防疫时，政府呢还是措手不及，什么措施都没有。其实我的观察，最无能的政府管理就是死循环，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的蠢行为。你就看这个，现在就是出现这个状况，一有问题就控，一控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控，就是这样的一种死循环，毫无科学，毫无人本，毫无现代文明之说。许波，
好的，一放就乱，一乱也有可能就又封控，会不会这样？我们拭目以待。中国海外的媒体和自媒体有大量有关中国老人死亡、医疗和殡葬系统陷于崩溃状态的这样一个报道，但是你要看中国媒体呢，那是一片云淡风轻，官方公布的每日新增病例不过数千，死亡人数不过个位数。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官方数字与民众感知之间的这个巨大落差呢？
确实是啊，匪夷所思，真的是匪夷所思。我昨天呢，就是我因为每天都在看新闻联播嘛，他每天都会报这个国家卫健委给出的这个叫确诊病例，然后前一段有无症状感染者有多少，现在已经都没有了，然后呢是这个现在呢是就是现存的还没有治愈的这个感染者这个确诊病例。你像我们刚刚看到的11月21号0到24时，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建设兵团啊，总共的确诊病例报了多少？3030个，对吧？3030个。
您是说全国吗？
全国呀，31个省市自治区啊，3030个，连北京市的一个小区县都不能够都达不到的，都不可能是这个数据啊。而现在啊，更可恶的是什么？现在累计啊，确诊病例现在还有多少啊？现在也就33000多人。
嗯，
现在啊，全部的累计的现在啊，就是说除了其他都治愈了，对吧？怎么可能呢？而且呢，现在刚才说明兄已经提到了，现在呢，这个死亡率啊，死亡的这个数字它更是非常的少。到现在啊，据说这一波总共死了多少人？死了7个人。你想这怎么可以给大家一个交代？公众怎么能够有这种接受呢？而现在真实情况是什么呀？满大街啊，你可以看到啊，各大城市满大街没人，街上没有人。广州啊、上海啊、北京啊都是相差不几，出租车司机、外卖小哥、商店的售货员哈、啊，据说都是什么呀？都是已经阳过了的，没有阳过的还不敢出来。哎，最近呢、啊、这一周啊，上海市地铁的这个使用率啊，这个数字是上海地铁总公司拿出来的，比这个跟对比啊，2019年同期啊下降了51%，超过一半以上啊。而这个上一个月跟一个月之前，就是十一月的时候比啊，现在呢是什么？地铁流量比3年前同比下降了18%。为什么？因为大家不敢出门了，或者是因为是阳了，阳了以后都在家里待着，现在也不能去上班了。所以这种情况，老百姓和官方的数据为什么这么大的不同？为什么这么大的不同？对吧？死亡的数据啊，更是匪夷所思，很多的这个火葬场现在人满为患，现在排号排一个月以后去了。而且呢是什么？现在出现的更加恐怖的是，你如果呀，现在有很多的居民啊是没有办法叫到救护车把这个家里的染病的亲人送到医院去，送不到医院去你死了怎么办？没有灵车来拉你。为什么？因为啊，现在的这个灵车呀，现在拉医院的死亡的病人都拉不过来呢。
是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办？在家里躺着，家里头又不是冰柜啊，你怎么能够保存死亡的这个亲属的这个遗体呢？所以后来就我看到这几天的报道，真的看的是真是心酸呐、啊，心酸到什么程度啊？说现在到那个八宝山啊，这个网友写来的，到了八宝山，他最后呢想尽一切办法都弄不上这个灵车，最后他自己开着私家车把自己的老父亲送到八宝山，到那以后他一看他震惊了， 他说什么呀？他说有好多人是坐着来的，什么是坐着来？都根本躺不平啊，没办法躺着，只能坐自己私家的小轿车，坐在这个前座后座上，最后去送过去了，所以这是惨不忍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要搞这个？因为我就老说这个死亡数据事关党国的生死存亡。
好的，
事关两个确立。
那我们下面呢会继续来深入探讨这个事关党国生死存亡两个确立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呢来听一下我们的网友在回应美国之音在推特上边的这个我们这个时事大家庭节目回应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们做出一些的评论，我们来选用一些啊。首先是 Raymond 莱达，他说同学在华东某强县做社区医生，告诉我确实死亡很多，人们总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我就在11月囤了很多药，已经阳过好转中，家人不愁药，盲目相信政府的巨婴该受到愚昧带来的惩罚。但也有不同意见，这位谭奇，听听他的观察，请你亲自到中国来看看。我在中国的深圳市，虽然感染的数量很多，但是死亡的人数很少，根本没有所谓的爆满。那么李先生，我们刚才这位谭奇这位网友呢，他显然不同意您的那个评论啊，您给我们简单回应一下他的这个说法好吗？
我跟你这么说吧，现在呢，如果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去北京的友谊医院，友谊医院的高干病房，现在这个病房里的就至少6位过世了。
嗯，
高干病房啊，你现在到那个北京的这个叫东郊火葬场，那是专门处理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的这个死亡的人数的地方，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到底现在排到了什么程度。
好的，
所以我想啊，这个数字我比他说话更有权利。为什么？我的岳父刚刚过世了。
哦，对不起啊，李先生。过去3年中呢，中国4-5千个新冠死亡人数至今都是一笔糊涂账。这一次中国当局面对疫情感染海啸，可能不得不对新冠死亡的标准你得做一个说明。于是呢，便有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明确的所谓判断新冠死亡的标准。我来请教季先生，有人说按照这个标准，中国新冠死亡的这个人数可能几乎你都可以清零，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认为啊，如果他这个也算标准的话，那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双重标准。就从中国政府到民间，就过去一直在指责美国因新冠死了100多万人，这是一个标准。那么中国媒体呢，也一直引用香港的死亡数字，只依照香港现在0.6%的死亡率，那个到这个中国内地呢，那将是要死几百万人的。那所以呢，当初他就坚定的要维护要清零，那这又是一个标准。那么现在中国给出的，因为其他疾病基础病致死的不归类为新冠导致的死亡，这样的一个死亡标准。那么如果这个按照这个标准，有人就说中国内地这个新冠死亡呢将缩水300倍，那我觉得远不止。绝大多数新冠患者致死原因都是并发症，身体十分健康而突然因为新冠而死的少之又少，基本上就把老年死亡给排除出去了。
是，
但因为老年不是有这个病就是有那个病，起码你就是最后是心肌衰竭嘛。所以有人统计，那个荷兰新冠死亡是2.2万人，平均年龄是81.7岁。如果你把基础病的老人年龄都排除了，然后把剩下的死者有病的扣除出去以后呢，那荷兰的死亡那个新冠死亡的人数啊，就从2.2万人缩水到大概70人。那么按照这个标准，那有人也统计过说，美国新冠死亡的111万那个病人应该是多少呢？按照这个标准，大概是3800人。所以呢， 我认为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说是给出了一个死亡标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死亡标准，啊，根本没有这个死亡标准，它只是一个标准，就是要大规模的减低已经因为新冠而死亡的数字，对吧？我认为标准不标准你可以说了算，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什么危害才是我们应该深究的，徐波。
好的，那么这个标准啊，就像啊刚才季先生说是个典型的双重标准，因为标准不同，中国与美国、欧洲、香港、台湾这个新冠死亡人数的对比也就失去了可比性，大家也就明白了中共生命至上的所谓制度优越性是如何产生的。我来请教李先生啊，过去三年中共官员、官媒及爱国粉红人士动辄以美国死亡100多万讥讽嘲弄，现在他们仍然还在这样做，但是这样的指责现在还有意义吗？
我讲啊，非常有意义。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中国老百姓有很多的不同的认识啊，都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你像啊，在美国，在美国是一个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一个国度，对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无处不在。这个政府呢也是多元化的，是两党竞争的，所以政府的官员啊给出一个数字哈，会很快的就会被多家媒体或者研究机构马上会就做一件事叫 face checking。就是查查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比如说啊，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那外界呢都说他是个大嘴巴，就是他有时候呢说话呢口无遮拦，哎，他呢就多次啊在演讲当中就提到了数字，他说出一个数字了以后啊，他接着就会说一个什么呀？他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的呢？你们先把它，我们先把这个数放在这儿，如果有问题啊，大家明天早上就知道了，因为 CNN 或者是 CNBC 啊，他们就帮我们去核实了这个数字是真的是假的。而在中国啊，正好相反，中国呢是什么呀？就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哎，报告经济发展的成果的时候啊，就往大了说，哎，然后呢，要是报告这个疫情的时候啊，就死亡率啊、感染率啊，就要往小了说。因为什么？如果你说错了，你可能就会丢官。所以这样的说呢，这个意义在哪儿哈？这个意义啊，就已经使得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哎，老百姓不相信你了，你总是骗他，他不相信你了。那所以，即使哈、啊、你以后说的是真话，你某一次哈、啊、突然说了真话的时候，他也不信。这就是社会学上啊经常会提到的叫塔西佗陷阱。哎，所以呢，这样的政府啊，可能用其他的手段啊，去统治民众，但是反抗的意识哈、啊，就在不断的加深。
好的，那么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一讨论这个啊、中国的这个抗疫失败呀，或者是抗疫乱象这方面呢，这个网上的小粉红啊，无不一言以蔽之，就是说你美国都死了100万人，你还有什么脸面来批评中国？好的，100万人，我们就来看一看。现在其实还是这样啊，不妨给大家引用一些 Meta 007，美国抗疫失败，死了110多万。先管好你们自己吧，天天造谣贺众的假新闻媒体，如果不是在美国，你们早已被封杀几百次了。嗯，确实，但是美国不会封杀媒体。另外一位土粉之鬼，支持祖国的一切政策，死亡数据全是造谣，祖国怎么做我们怎么做。 Cisco up no say so so OK， 反正美国死的绝对多，艾丽，美国政府就是不把那100多万人当人。但是呢，我们看到也有大量的网友他们引用名言来反驳中国的这些粉红爱国人士。一位叫 AK69King， 他说你可以在有些时候骗所有人，你可以在所有的时候骗有些人，但是你无法在所有的时候骗所有的人。另外一个叫 Clo，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啊，这是引用啊苏联时代一位著名的异议人士叫索尔仁尼琴，那他的这个名言。 我们有一位呢叫无名啊，这位网友无名的网友呢，他引用了这个网上知名人士叫李建芒的一段评论，来反驳我们这些爱国的所谓爱国的这个粉红人士。李建芒的这篇这个推文呢是这样说的，说中国新冠感染人数绝对上亿了，可是仅仅死亡八人，死亡率呢是0.000008%，听着非常漂亮是不是？可是漂亮过头了。流感死亡率是0.1%，是新冠死亡率的12500倍。如果这是真的，不但清零封城是发疯，连打疫苗都是杀人，因为打疫苗事故死亡率是0.004%，是这个病毒死亡率的500倍。他说嘿，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确实啊，值得，这些东西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啊。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不请两位专家呢来评论啊我们这些网上言论了啊。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叫 NPR，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吧，应该是这样啊。这个公共国家电台呢，它援引中国公共卫生官员的话说，未来3个月中国将有8亿人感染，至少50万人死亡。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疾控的这个首席专家叫吴尊友，他也出来说啊，他说呢将有4亿人感染，这都是中国官方数字啊，4亿人感染，他说有67万人死亡，就是这个冬季啊，这个冬季。据香港明报报道，12月17号官方报道没有新冠死亡，12月17号，但是明报说仅仅北京一地在家染疫死亡人数就高达2700人。有观察人士就认为，目前中国防疫政策呢是这个破绽百出，如果死亡人数再出问题的话，当局确实无法向人民交代。我来请教季先生，中共捂不住疫情了，那么他能不能捂住疫情中的这个死亡数据呢？
我们知道人类发展到今天啊，应该不再是农耕时代那种看天吃饭摸石头过河。我们知道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懂得规律才叫做有科学精神。那么到今年9月，香港确诊病例总数是接近157万人，超过9500人死亡，平均的死亡率大概是0.6%。那么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那么美国的著名华裔专家丁亮表示，未来3个月期间，中国60%的人口，或者说世界人口的10%，都将感染新冠，而且新冠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那么这个数百万的这个人数，按照香港死亡率来推算的话，那个可能也就是内地可能造成的死亡率。更何况香港是可以接种辉瑞疫苗的，国内疫苗的有效率还是有差别的。那其实我觉得内地的专家他也清楚，捂不住香港的防疫死亡率，到内地的就是几百万，那这也是内地专家前一段时间自己说的。那他现在如果说自以为捂得住，关起门来可以捂住了，但是我相信全世界都看得一清二楚，完全想捂住，这只是鸵鸟心态。但你的收放自如，人民是灾难深重，全世界会忧心忡忡。许波，
好的，那么死亡数据啊，的确啊，姿势体大，因为它攸关习近平的疫情叙事。刚才是季先生还是李先生说的，它攸关什么呢？两个确立，攸关党国生死存亡这样一些问题。最近官媒流传一段视频啊，要求人们感恩国家，因为国家在3年把我们保护得这么好，把病毒减弱到感冒程度，否则单凭这种传播速度得死多少人呢？那真是声情并茂，许多人听的这个感激灵涕。中国啊，在中国，我来请教李先生啊，看来习近平和中共这一次又赢了， 这也正是他们如此重视操纵死亡数据的这样一个根本原因。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还真的看了您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视频啊。另外呢，除了这个视频，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视频呢，他就是一个街道党支部书记拿着个喇叭在那儿宣布，我们街道终于解封了。结果呢，是被长期封控在家的这个居民啊，排着队鱼贯而出啊，拿着国旗，拿着共产党的这个镰刀斧头旗，在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确实啊，看得让大家无语。结果最近啊，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最近这乱象让大家所有的人全看晕了。为什么呀？因为大家原来以为啊，中共疫情控制得非常的好，各级政府啊花了好多钱，现在甚至把财政的钱都给花光了。可是一放开才知道啊，除了将老百姓给关起来封在这个方舱里头，或者住家里头，或者所在地啊，其他的什么都没做。对吧？我们这也不是瞎说啊，你可以看看嘛，疫苗做得怎么样，专用药开发做得怎么样，医疗这个体系建设，分级诊断，重症护理，这个做得怎么样？民众面前啊，在面对疫情的这个心理准备和教育的认识又做得怎么样？根本没做啊。更让人啊现在心里头发慌的是什么呀？这两天啊，你在家发了烧了以后，你想去买药都买不着，这不是一个城市，这是全国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歌颂党？如果啊这个党啊这些领导者他要是义工，他要是志愿者啊，老百姓怪不得你，因为他也不拿你钱，对吧？可是他们现在拿的是什么呀？他拿的是中国人民的供养的高官厚禄啊。对吧？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啊，他们没办法了，所以他们先让习近平自己出来讲啊，说什么算大账，付出一定的经济损失，我们还是值得的。后来一看还是弄不住啊，那怎么办？他就又出来说了，他说你们自己是你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如果要真的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那你凭什么把我们强制的抓到方舱去强制封控？为什么把我们的楼用铁丝从外边给拧死，造成乌鲁木齐火灾死了44个人啊，对吧？所以没辙了，他现在呢就实在没办法，怎么办？直接造假，死活不认账。就像刚才您引用的这个索尔仁尼琴说的这个话，他明知道你不信，明知道是造假，但是他还要做。为什么？他过去70年都是靠谎言来治国的。他现在想只有靠这个东西有可能过得了这一关。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没法全读啊，我只能给啊我们听众观众呢选读一些。首先是蓝花花，他说如果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因为染疫而亡，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北大和清华大学近一个月以来就死亡了20多名专家教授，北京也有学部委员去世，按照115号文件的规定都不能以染疫而死，而是通通冠以基础病死亡。但是想想吴冠英仅仅67岁，楚兰兰才39岁也染疫而死，但是其单位出台的副报告上丝毫没有提起楚兰兰是否因染疫而死，因为那个115号文是为了保护一尊的决策永远正确。于次郎他说中共完全没有他们口中的自信，就因为他们的无能与自卑才必须处处隐瞒造假，以大撒币和战狼外交来掩饰自己的自卑。涅槃重生他说中国人真厉害，42度还能翻墙，45度还能刷抖音。另外威林他们知道，你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就是睁着眼睛撒谎，不问你信不信，就问你服不服。另外我们网上大量的这个网评，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这种隐瞒和虚报新冠死亡数字呢，实际上就是偷换啊，什么是新冠死亡的概念？如果这么解释，那中国就可以说没有一例新冠死亡，心脏停止跳动是心脏疾病造成的死亡，呼吸没有了是呼吸道衰竭造成的死亡。但是中共还是表面上要把数据做得有点可信度，每个地方拿出3-5个新冠死亡病例来说明中国比美国抗疫管理得好。另外一位叫威里，他 他说如果按照中国的新冠死亡标准，美国很多呢美国最多死了100个，而不是100万。如果按照美国的新冠死亡标准，中国不是死了几百，而是几百万。世界就这么奇妙。另外一位兜兜，他说再下一盘大棋，几个月后我们还要用官方统计的数据来庆祝胜利，又赢了，你还哑口无言，因为你没有对等的证据啊。我们一下给大家念了这么多的网评，因为那我们知道呢，啊，我们应该把时间请两位嘉宾来多说一些，但是我就觉得这些网评实在说得非常有道理，因此呢，我们给大家念出来。这样，我们还有剩下不多一点时间啊，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就我们刚才给大家选读的这些网评，还有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啊，做一个简要，您就简，我们两位嘉宾啊，请就简呢，您感兴趣、印象深的这样一个评论来简单的。这个评论一下好吗？首先是季先生，
我是觉得评论很到位。其实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看，接下去都可以说中国已经没有新冠疫情了，清零成功了。为什么呢？他可以搞个标准出来，就这些病毒不算新冠病毒，跟武汉那个时候早就已经变异的已经面目全非，就是一个感冒，是吧？完全有可能。清零的时候那个不统计次生灾害带来危害而造成的死亡，现在又不统计染疫死亡人数，那个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就是人民应该经常问的问题。
好，李先生，
我想应该说呢一句话吧，就是人民呢已经不再相信政府了。
好的，那么的确我们从刚才这个评论来看呢，很多人啊，他们发出了这个肺腑之言，发出了非常这个深刻的这个见解，正像李先生说，人民可能已经在觉醒，不再相信政府了。好，我们感谢季硕明和李恒清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国家最终选择实事求是，胡锡进微博泄露天机。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国家最终选择实事求是，胡锡进微博泄露天机。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坦承，这一次放开确实没有准备好。他在12月19号的一篇微博中说，在11月23号前后，全国各地都在大范围增加封控区，当时的决心还是要把疫情坚决控制住，但是后来突然转为全面放开。胡锡进在解释这个政策大逆转时说，那是形势发展太快，国家最终选择了实事求是，面对了封不住的现实，且尊重结束封控民意的结果。胡锡进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得出的结论，即中国突然放开并非有计划的撤退，而是动态清零彻底的大溃败。目前胡锡进的这篇博文呢已经删除，后经本人编辑之后重新贴出，但网络 是有记忆的。这篇微博及中国清零失败被迫躺平已成为网上的热门话题。那么胡锡进为什么妄议中央防疫大计？这篇博文泄露了哪些国家机密？国家掌握时机收放自如的说法错在哪里呢？好，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和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胡锡进又妄议中央了啊！他在12月19号的这篇博文中开宗明义就坦诚，这一次放开确实没有准备好，并且以事实委婉地证明了政府被迫仓促改变政策，导致在没有进行必要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开。最近我们在推特上看到胡锡进的一个视频，好像他在念一段网友的评论，他说：“哇塞，这个盘你都能叼住。”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啊，胡锡进接这个盘的确有些难度，但是他为什么要接，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是，确实是胡锡进啊，被网友称为这个胡雕盘啊，这是骂他啊。但是从这里头啊，可以知道他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应该说啊，这个退休前这个胡锡进呢，他这个洗地工作完成的非常成功，否则啊，他也不会成为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他自己啊，也是这个全球知名啊，但是呢，他这个名声不是好的名声。哎，说到他这个工作性质啊，应该说啊，中共有一句老话啊，或者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让你撒谎啊、带风向、洗地，你能选择不干吗？老胡选择不了。另外呢，当然啊，习近平新时代的这个十年啊，这个中国啊，这个洗地的工作、啊、确实也来得太多了，所以看到他现在的这个言论啊，这一个微博，我就让我想起来啊，中国有个传统的相声叫八马褂，他就是从一个啊不学无术、成天吹牛胡说的一个这个纨绔子弟手里头啊，这个人借了这么一个马褂，想多穿几天。哎，他就得替这个傻瓜呢要接盘圆谎。哎，这傻瓜说呢，说什么，说这个窗户外面就飞进来一只烤鸭子，他也要这个接下来。然后说呢，这刮风刮得太大了，把自己家里的一口井给吹到院墙外边去了。他没办法，也要接下来，他得去圆这个谎。到最后啊，这个谎啊是越吹越大。最后呢，实在是圆不下来了，只能把马褂脱下来说我再也不干了。我想啊，老胡的命运啊，估计也是跟他差不多。
好的，那么胡锡进这篇博文的另外一个要点是什么呢？是国家终于实事求是了。但是他在雕这个盘的时候，他似乎忘记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说之前动态清零，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是不是就不实事求是了呢？这岂不是犯了妄议中央的一个大忌吗？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这可能外界评论呢，这可能也许是这篇博文被删除，后来又经过改动编辑之后重新贴出的一个原因吧？您怎么看？
我觉得胡锡进的这个转弯啊，我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胡锡进是一个媒体人，那个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是非都看不清的人。他看得清谁是谁非，但是他是体制内伪光正的护旗手，党的政策的吹鼓手，所以他要实时辨识方向，对吧？维护才是他的政治正确。那么清零政策突如其来的急刹车，把体制内所有的人都打懵了，对吧？那个甚至于有些地方，北京都已经转向了，地方上还在清零。那么胡锡进呢？我觉得他也一下子辨别不了党的方向，以为天真的要变了，就依他的良知就应该是知道必须实事求是，所以呢，他就顾不上实事求是，变成了妄议中央。他其中背后的那种悖论，那么最后到了为了减少影响，只能再修改来做弥补。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老胡也阳了，那他在文章当中也提到高烧后以后啊，30天还烧不停，对吧？退不了， 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那个难受是很难扛的。所以也正应了那句话，一粒灰尘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是吧？他有些醒悟。所以呢，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做人至将死其言也善，这个时候是最展示人性的一面，才是最真实的自己，这一点，那真实的自己。那么这一点来从政治上看呢，胡锡进绝对是忠诚，这个不绝对，对吧？当然我们希望胡锡进同志早日康复，他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层面，对吧？还能够坚持呼吁国家终于实事求是了。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怎么说胡锡进啊。 In Cloud Life 这位网友他说，你们啥时候开始相信胡锡进说的话了？我们这位网友似乎呢是替中共辩护的，他认为胡锡进说的这些话不利于党中央，不利于党中央，所以呢他们反讽啊，美国之音，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胡锡进说的话了呢？另外一个 LT 世界，他说胡锡进的高级黑啊，他把胡锡进这种说法称为高级黑啊。他说胡锡进的高级黑未必是其良心发现，而是他自己遭罪后的不满。正像刚才纪先生所说，胡锡进在他自己的微博，昨天的微博我看到啊，昨天的微博呢，他说这是他第五天了，发烧四天，很高，很难受，以为呢四天之后就不发烧了，但是没想到还是在发烧，而且是低烧，他说似乎很危险。所以呢我们这位啊 LT 世界认为呢，这是他遭罪之后的不满。我们看到胡锡进这个人，尽管两位嘉宾刚才都说呢他是胡雕盘，他是党的护旗手，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毕竟他还是唯一的一个体制内人物，或者现在退休了，你还，但是他仍然，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位体制啊响当当的体制内人物。他好像呢在某种程度上呢跟其他体制内人物还不一样，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他还敢发一点牢骚，甚至呢还敢小骂大帮忙，尽管是大帮忙，但是毕竟他有小骂在前面，所以呢他可能这方面呢跟其他的真正的党的护旗手，党的这个雕盘还是有一点区别吧。这是一些啊评论人士的看法。李先生您怎么看胡锡进这个人呢？简单说一下就好。
我觉得呢他呢这个人啊，他即使有这个想法的话他也做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内啊现在对各种各样的言论的风控啊不是你所想象能够想象出来的。所以他即使有这个想法，那早如果有人提示说这个是违反了禁忌的话，马上就会被封杀。
嗯。好的，那么香港纪先生，您是一位资深传媒人士，您怎么看胡锡进这种比较复杂的这样一种心态呢？
这个完全是党的需要。而不是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真实的这种那个意志啊，就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就像刚刚恒清说的，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下课，那这确实是这样。那个当然他这个身份也比较特殊，我记得2019年香港修例的时候，他是一个特别跑到香港去，还和香港的一些知名人士进行辩论，但是那个无论如何他只是一个护旗手，只是根据党的需要来做他的工作。
好，那么胡锡进这篇文章的敏感性在于呢，他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的一个道理，那就是11月以后病例不断增加，社会面感染者逐渐失控，一句话就是控制不住了。请教李先生，胡锡进可能是第一个官方或者半官方人士出面来承认清零失败的，无奈躺平的这样一个现实。那其他啊，您还看到过其他官员这样说过吗？您怎么看他的这种说法呢？
确实是他是第一个，包括什么吴尊友啊什么的，他们这些人还都是没有敢像他这么去把这个事儿呢说的 相对清楚啊，说刚才说的终于是实事求是了。嗯，像这种话啊确实是第一位。哎，但是呢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还就是刚才硕明兄啊我们一块讨论的那个观点，那就是他呀实际上是在替他的主子在试水，在趟雷，他要试试啊民众啊到底是怎么来接受这个说法。实际上啊在中国的抗疫的过去的三年当中啊，其实呢这个病毒啊就从来没有真正被制服过。哎，尤其是啊从我们可以看到在四月封城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奥密克戎啊就已经是几次变异了。那时候真的是完成了动态清零了吗？对吧，根本就没有嘛。不是不想，是做不到。陕西的刘国中，像吉林的这个景俊海，上海的李强，广东的李希，哎，这些人都是习近平的铁杆的重要的干将啊，现在都已经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了，对吧？他们那个时候啊，资源是无限的，但是呢，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没清成，那只是不报，根本就不报。所以这个奥密克戎倒好啊，就是不听党中央的招呼，所以它继续的不断的在扩散啊，直到呢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在这种情况应该说啊，习近平和高层啊早就已经看到了挡不住了，只有因为这个，所以呢他现在才会有后来的变化，才会有全面的后退。哎，所以呢又不能承认错误，他要坚持伪光正。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讲了，说动态清零是正确的，现在全面躺平也是正确的。那这时候这怎么办呢？那就跟胡雕盘说了，这个盘你雕去。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不止胡锡进有这样的想法，在此之前呢世卫组织披露了中国疫情大爆发并不是放开清零防控的结果，而是早已在北京及其他各地爆发了。我来请教季先生，不知道世卫组织和胡锡进的这种看法在中国民众中有多大影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肯定不是中共当局希望人民听到的声音，您看呢？
从我个人的认知上来说啊，今年三月份上海大爆发了，而且要这个封城应对，而早前西安、长春都一直在封闭状态当中，以及因为疫情，新疆、西藏都接连要封闭，那么跟着还有广州、北京、天津，都一直没有间断过。那这是就是今年的动态清零的一个清不了零的一个状况。那么政府呢，是一直以极大的这个代价碎片化的在清零当中，但是这个是那个没有这个实现这种清零目标。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有些思维的中国人都清楚，是吧？当局不想让老百姓知晓，不想让社会议论，是在维护一种清零正确、党必将战胜病毒的声音，是吧？强调的是坚持就是胜利，就是希望一直就这么这个做下去。那么因为当局害怕一旦老百姓对清零信念的破碎，实质上是会转换成对领导信念的这个破灭，对吧？那个白纸运动破仓喊出的口号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网评，我们给大家选读一些，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怎么看胡锡进这个人。郭香炉他说，胡呢是良心发现，他觉得应该做点好事，讲点真话了，否则再没有机会了，越靠近自己到头的日子其言也善了。哇，我们现在胡锡进，我们还是希望胡锡进先生健康平安呢啊。另外知法将他说，动态清零的时候老胡的微博常常旁敲侧击的，老胡心里不支持动态清零，到处瞎逛。他说，以前有以前的事实，现在有现在的事实，事实也是在不断变化，哪有不变动的东西。言外之意，胡锡进可能也在变。另外呢，我们还是有大量的网友的评论，我也给大家选读两个啊，只能选读两个啊，两三个吧。啊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这位网友他说，没有准备，那怎么解析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呢？ 另外程涛漫画。小粉红说，封控也喷，放开也喷。答，他说我回答啊，正常国家封控是限制不必要的聚集，比如关闭餐馆、娱乐场所，不是把百姓锁在家抓去方舱集中营。正常国家放开要配合有效疫苗，准备医疗资源，保护疫重啊，易重症人群逐步有序放开，而不是皇上一声令下，几亿人同时发烧，我喷的是乱症。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是 Hello Darkness 成头，哦，对不起，没有，我们就引用这两个，就我们时间不多了嘛。好，我来继续啊，我们来继续讨论我们自己的问题，没有时间请两位专家评论。这个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的评论了啊，这个习近平他需要的疫情叙事和中国故事是什么呢？是过去三年我们同心走过，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统筹兼顾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我来请教李先生，实情究竟是怎样的？中国防疫政策大逆转，究竟是有计划的逐步放开，还是清零失败后的一个彻底的大溃败呢？
嗯，肯定是彻底的大溃败。
嗯，
应该说啊，是实在扛不住了。疫情这个部分啊，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看看过去三年的经济社会的这个发展状况，应该说动态清零啊，它阻断了这个交通，市场就没有了。
嗯，
然后呢，人都封在家里头，工人也没有了。没有人出去吃饭、旅游、娱乐了，顾客也没有了，所以唯一坚持的是什么呀？就是闭环，闭环的生产，大家呢都不出去了，所以呢这些呢还在不断的生产，哎，结果又出现了富士康这样的大规模染疫在闭环当中，所以最后也无法为继，民生凋敝，生产停滞，社会上动辄就是强制做核酸，这就是我们过去三年所看到的。但是呢，应该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啊，社会这个社保基金已经用完，甚至是变成负数，财政啊入不敷出，国家经济社会运行都出了问题，现在很多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白纸革命喊出来要习近平下台，要共产党下台，所以应该说震动了各级的官员，习近平肯定也感觉到了恐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够继续进行这个动态清零呢？而在这个时候又没有任何的准备，连这个感冒药、退烧药都不准备的情况下就放开了，那您说它是大溃败还是有计划的撤军呢？那明摆着，答案是明摆着的。实际上什么呀？他们现在根本就是语无伦次、乱作为了。我今天看到那个新闻联播上有一个这个台词啊，这个说他们现在啊在坚持这个防疫政策听党话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中有一个表决心的话叫什么呀？叫做永远吹冲锋号。
嗯，
我当时听着我笑起来了，我说永远吹冲锋号，谁跟着你一块儿那不得累死啊，都不带歇着的，也不带吹熄灯号，也不带吹开饭号，永远吹冲锋号。你说这个政府变成什么样子？
好的，那么李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呢，您提到这个中国动态清零的荒唐，那么胡锡进他在自己这篇博文当中呢，就说现在放开之后，他说我感到我们国家终于实事求是了，言外之意呢，这里边啊，按中共的观点，其心可诛啊，为什么？李先生，
我想啊，他说呢，他表明了一个就是什么，他的无奈，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的无奈，可是习主席可不认为他是无奈啊，对吧？习主席觉得他还有戏，对吧？还要抓，但是抓不了了，怎么办？也是无奈之举，所以确实是其心可诛。也许啊，像刚才说明兄说他实际上没准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小九九呢，也对不住啊。嗯、
好的。那么提到中国防疫政策大逆转的这个原因，过去我们看到人们常常提到白纸抗疫运动和经济凋敝、财政枯竭，迫使习近平不得不让步了。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可能清零不灵 社会面感染逐渐失控，这才是迫使中共高层决策部门啊，包括习近平放弃动态清零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我看到很多这个网友啊，那些评论家都在说，是经济的原因使得中国放弃了这个动态清零这一幕。这一点我是有另外的看法。
嗯，
就是白纸抗疫、财政枯竭，它接垮这个清零的一定是多种原因，但是走到今天这个状况，最后一集一定是突如其来的心理压力。是一种心理的崩溃。三年来我们看中国经济下滑是不争的事实，不是今天才发生。2021年可以恢复到这个增长 8% 以上，那是在前一年的低增长下。那白纸抗疫绝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棵苗，我不愿意用草来形容，但集权下对这样的抗疫根本它不会当一回事。那么真正放弃动态清零的，我觉得是心理上的崩溃。那无论在印尼的吉艾琳还是在泰国的 Epic， 那还有那生日 party 的那一幕，全世界都共存了，国内又是如此的苦况，怨声载道，中国死撑下去看不到清零的希望。那连续不断扩大化的那种画大本钱做一件没有可能的事，那被全世界笑话。那么这一切的煎熬啊，前所未有的让他感到了清零的一种绝望。所以我是觉得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绝望下仓促那个这样一个决定，一夜清零就变天了。那么这是一个绝望心理引来的放弃所致。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打仗过程当中兵败如山倒，那今天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你败相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压力扛不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惨剧。许波，
好的，您说心理压力扛不住就是这样一个惨剧，尤其是呢我们看到最近还有报道说呢，这个世卫组织谭德赛他可能啊会在一月份，看到许多报道都这样说，可能就在一月份呢，明年的一月份，就是再有这个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呢，可能就要宣布呢，这个新冠疫情作为一个全球大流行病，在全世界基本上啊，它可能要宣告结束。那么如果中国在这个时候你还不结束那种荒唐的动态清零、封城、封区、封控、抓人等等，不结束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到那个时候一旦世卫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宣布这个疫情要结束了，那么中国情何以堪呢？啊，季先生，您大概现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您能给我们简单的阐述一下这个问题吗？
对，这个也是给中国动态清零这个清不了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几种因素造成了一种那个心理压力，一下子承受不了就放开了。按照道理说，一个有这个头脑清醒的政府，他应该是逐步逐步放开。有新加坡有香港的这种潜力，
好，
对吧？那个按照这个做，你完全不会走到今天这个状况。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季硕明和李恒清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这个明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北京再三拒绝美国防疫援助，制度自信还是一尊面子？习近平说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请先释放孙大武，赔偿俞敏洪。好，我是啊，我们网友呢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